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地永归，为所修施等诸资粮，皆令有情故愿达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军规教言论，我们他们的时间比较长，应该是差不多到这里。如果能够若具一若以具有威力者，谁人不会得高位？犹如连接花蔓线，能够寄于人头上。这个就有点像那人际关系学一样，人际关系学里面的，就有些人会说我要做事，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有很多这种的想法嘛。做很多事情事在人为，毕竟最后像是那种社会上一种共识，说所有的竞争最终来讲就是人才的竞争一样，所有的人的关系里面呢，就是现在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人要变成很有名的学者，很有名的修行人，一般都有很好的一个师父，很好的一个学者，他有就是学善知识的人，让很好的一个医生，医师带出来好的这种医学上面的徒弟，哪怕是博士导师这样子，他也是看哪一个导师哪一个学生，这是这个学生的他有什么研究成果，还是就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他的这个学生，这样世俗上面也是这样，哪怕是你砌个砖弄个木工的活这类的，画画都有这些，做这种画画唐卡，或者是好像就在日本也有这种茶道茶艺上面也有这种师父弟子这种的传承，所以意思是说一般来说就是无师自通的人少，大部分都是有需要有这种依赖其他，这是为什么人注重这个好学校，为什么注重好学校的那边有好老师，所以跟这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哪怕是就是学校里面毕业以后在社会上面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很重要，就是人依赖人的一个社会，所以你要找对适当的人，修行上面你要找对修行的适当的人，哪怕你要一个好一点的婚姻也要找到适合的那种婚姻的对象，所以以前有不是有这种说什么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什么什么，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还是这些，就意思这些可能不是好的词，但是意思是说它也说明一种人际关系的这种重要性。然后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里面，有些时候其实你改变你的就是那一些个别的人，就是你因为认识了这个人所以你走上了这样的路那样的路，你因为认识了这个人所以你的就是一些这样的方向那样那样的方向有转变有改变，所以也许也是因为人，然后有时候会倒霉有受伤有受害，所以一切依赖于这种人的社会，当然依赖于人的关系，哪怕比如说现在比较发达的那种的社会，你相信那里的人有很多自由，好像怎么讲，个人都会有很多成功的捷径，这样子。但是毕竟所有的活动领域里面人在做事， 所以其实就是你遇到很多的机会，遇到很多人，遇到适合你就是说要发展那个方向的人，所以这就是有些人说注重人脉一样。那个以前是听说日本这样的地方还是比较传统，像东方的那种社会，他们找工作很多也要看这个他们的父母是谁，是很重要。在一些地方肯定看这个个人的能力多一点，但是有些人他们会考虑到很多方面，包括你的健康，包括你的背景，很多方面。就比如说美国应该是很好的自由的象征，好像就是白手起家那种象征。但是我们仔细看，好多什么包括美国的一些总统啊，比如说高级的这些职位上面，很多也有就是人际关系导致的那种结果。比如说，先生和太太轮流就怎么讲呢？试着当总统的那些竞选呢，或者是父子几代就两代这样子，或者是一个家族，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所以控制很多这方面的资源上面、人脉上面，很多方面都是跟这些有关系。所以人控制资源呢，就是最终来讲，资源你在找资源，其实这些资源是被人控制的。哪怕是公共的资源，但是都有人在管理，所以你找到这些管理人，所以有很多时候可能是多方面的一种的互利，所以以前有一些法师，他们很有名，现在很有名的一些法师，他们讲法的时候之前就是遇到明星，然后明星呢就是也有信佛的，也有些心里面有这个不安的。所以希望得到一些心灵的安慰，然后也有他们就是有多种的面孔吧，有些明星不喜欢只是当明星，也要做慈善呐，也要做公益，也要做这个，比如说觉得就是心灵上面还是有发展的人，不是就是只是长相好而已，是有那种多方面的各种需求，所以这样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法师认识一些有名的这个艺术家、明星，所以后来变得很有名。所以类似的就是，不论你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最后来讲就是谁人，就是若一具威，具威力，就是这个人背后有能量，背后有各种的资源，各种这种的人碰到以后，就是不仅是碰到，可能有需要有一定种的缘分吧。所以缘分的话。那你也可以随着这个人的这些各种的力量，可以得到或者是就是进步，有很多这些发展。所以这个举了一个例子说，如同这个花一般的这种接花就是慢线，就是一般就是像。这些一般的花呀，还有一些靠花编穿的花蔓呐，这些一般是长在地上的，它也可以跑到人的头上去，经由把花通过一些方法把它串起来，跑到人的脖子上啊，跑到人的头上啊。以前好像记得昂山素季不是有很有名的，他就总是插一些花呀这些嘛，所以意思是说，地上的花能够跑到人的头顶上去一样，就是普通的人也可以变成很有，就是一席之地。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平民，比如说白手起家，或者是比如说奥巴马这样，他们说他是一个，就是混血种，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就是不是那种富裕啊，有背景的家庭。但是，他呢，也是有人提携，在他就是。大学毕业，或者是甚至在他怎么去上大学之前，上面都得到很多比较好的一些有远见的人的指导。然后后来他好像也在一些场合里面讲这一类的故事，他受到什么样的启发，受到谁的鼓动，什么样的事受到谁的提携，这些就类似的就是，其实看起来靠个人的很多，其实也是一种因缘，要人的因缘来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第一个是说，这个部分，倘若一直诸正事自相，续将具功德，如与 我的八筒在石头也可变黄金，就是经由训练嘛，人的心训练，你原来不会写字儿，就可以变成好好的写，书法的人，不会画画可以变成很会画画的人，身体条件很差，但是你也可以经由训练变得非常运用自如，生活，就是，身体，非常自如，经由某一种的训练，适度的一种训练，所以身与意都有特别的技能。心原来就是没有逻辑思考，你经由逻辑思考，你可以训练这方面的能力。原来没有口才，你可以学习怎么样去做演讲，怎么去辩论这些。原来不会写文章，你也可以学习如何写，之类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倘若遇正事，相须鞠躬的。就修行上面也是意思，如果，就是遇到这种修行者，真正的修行者，就相续当中呢具有功德，他这个人，所以你一指他，你的相续当中也会产生功德，所以这个上面呢，当然就是进步的这种的种种的方式有所不同。你如果说要移植的这个意思，你需要有一种移植的条件。如果没有移植的条件的话，也不可能就石头变成黄金，这些也有困难。所以一般来说，佛学学习佛法当中呢，就是也有它的移植的这些，修行的上面的移植的标准。就如果我们是追求世俗的这些安乐。以此为主的话呢，得到的也是世俗的安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身口意的训练，可以得到相应的世俗的这种需要。然后，如果是出世的智慧的这些训练上面呢，也要需要就是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是我们习惯就是怎么讲呢？交换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内在的体悟，这些境界，这些不是那种买卖交换呢，然后就可以获得，别人可以直接送给你，比如说没有衣服，没有食物，没有车子，没有房子，没有什么这些需要的东西，没有装饰品，你可以别人给你，你就有了。但是，如同佛讲的一样，他不能够把他的境界直接转嫁给其他人，也不能用他的手出去。众生身上的这种痛苦，像拔刺一样，也不能够像洗澡洗污垢一样，直接洗净众生的罪，就是意思是负面的这些行为。所以呢，怎么做呢？就是自己要学会说让自己变得成熟，包括比如说像变得激进，原来是一个容易暴怒的人，后来慢慢变得比较调柔。原来不没有听闻过因果、空性、缘起这些道理，然后就是说很认真的去学习显密这些法义，这些就是会花时间，所以是不是世俗是什么，出世是什么，就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些关系，世俗的、圣义的。这些方面呢，就是需要多了解。所以，另外一个是说，如果师父要求你做一些念修、观本尊、持咒，这个也要做，去好好的去圆满这种的念修。你是说什么？有些时候，就像包括我们说身体的训练，也花一些、出一些汗，一定的辛苦，甚至。持续不断的1年2年，这样慢慢身体上的一些改善，运动健康这些有效的，心灵上面更是如此，需要长时间的一些训练。那这样的一种的训练呢，如果你没有耐心，不完成这种相应的一些课程修持呀，这些其实很难。要解脱自己的这些心相续。然后平时的时候，一般人多多少少有利他的时候，也有自私的时候，有部分只是利益不局限的这一部分的人，那一部分的人，家人、朋友这种的心。那如果从 就是广大的大乘佛教的修行道来说，就是利他的心变得，经由训练，你可以就是原来只爱很局部的人，局个别的人，后来变成真真正正发自内心的觉得认识不认识不是一个界限，对方的情况好坏也不应该是个界限，包括形象，包括年龄，包括生物的这些特点。原来有一些人很害怕，比如说某一种的动物，开始的时候见到那种动物就感觉很恶心、很厌恶、害怕。但是就是经由训练，慢慢慢慢，哪怕是讲到鬼，甚至真正哪一天你碰到类似的就是奇奇怪怪的生命的时候，也可能就是能够在就是静下当中可以产生一些慈悲心，或者是你会有这种慈悲的角度去想，而不会被害怕，或者是就没有那种的痛，那怎么样的排斥的那种的心理。然后如果是说我们修出世的修行，但是如果我们 99.9% 的时间都花在世俗的上面的话，其实已经不太可能你有能力抑制那种的正视，所以因为时间完全不够，你所用的这些心思全部都在时间过好时间的生活的这种的心态上面，哪怕是为了吃一顿好饭，你都不会来就是去禅定啊，或者是文思呀，去修行啊这方面，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你是往入世的方面更精进，还是修这种出世的修行上面更认真？然后有能力与出世的心是在精进的，以利益入世的方式来利益众生，所以这些也有差别，所以我们说那个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倘若一至正诸正是自相续具备功德，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就说。一般正士也有很多正士的一些特点嘛，就某一种程度上面，他其实知道人，包括亲朋好友以及其他的众生，都虽然是很好，也想利益他们，但是本质上面不会像世俗的人一样去很期盼亲朋好友，那个一直聚在一起。以前很多家长啊、老人家呀，这些都有这种想法，就是一直要把儿女呀，甚至子孙呢。这些都跟其乐融融一起过一个大家庭的生活，一种的原先传统的一些观念，尤其是现在这种的社会里面，很多人，就是因为种种因缘，也不是这些人品性有问题或者他们不好，所以要远离你，或者是各自要分离分别，而是因缘，就是因缘推动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需要找工作，有些需要结婚，有些是生病去世，种种，有些是天灾人祸战争，甚至这样子，就是说，就是面临各种抉择，每一个人，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会各自有各自的这种方向，所以但是说，但是你不论是聚的时候、散的时候、在一起不在一起的时候，都有这种慈悲的心。就像说，你不一定每天都在佛堂里面或者是寺庙里面，但是你内心当中应该保持这种的虔诚的心。内心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一股农民的话最关心什么呢？他关心天地。因为天地是他食物的来源。那我们修行的人呢，就是这种信心的天地。对佛法僧三宝的了解和正信，这个就是你解脱的田地，就是解脱道的这个上面这条路怎么铺的，就是看你的个人，就是所以说虔诚心的，就是耕耘良田上面不要长这种妄念的杂草，或者说贪嗔痴的三毒的这种毒草，这种的方式做。然后文思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只要有心，你在任何地方就是你自己的修行的道场，你的心存在的地方，床上、吃饭的桌子上，或者是平时在散乱当中，跟人只是有争斗吵架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颗心， 所以这时候呢，你能够稍稍就是意识到自己心的状态，知道自己应该就是往哪个方向去做，就是善业、智慧、慈悲这两个方向，就是永不变的这个方向就是慈悲智慧。所以时常想起来这个时候，哪怕有人冤枉你，有人生气吵架的时候，然后你本来是要就是分辨是非，要讲清道理，要跟别人就是就是你不受这个冤枉的气那种的心态，但是你只要想说，其实这正好是自己的因缘，这正好是自己的业，自己体受的二缘分别的这种对境，对方我方，这个正好是一切业和这些，就是习气的这种运作的空间，他们正好是这样来，就是限制到，就是发展这个贪嗔痴，所以需要有一种的，就是内在的文思的某一种的能力。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以这种清净的善心善法，主导自己的心，而不要让自己的心落入到迷茫我执，这种的二元分别的这种状态下，时常要就反观自己的心，然后，那就是在这里面尤其是讲到就是与真一直正视，就是说应该珍视这种修行的机会，珍视佛，珍视僧，珍视上师，所以这样子，视他们为比较珍贵的、稀有的、难得的这种对境。所以昨天的时候有句是说，在布达拉宫里面，他们在照相，照相的时候呢，碰到有一个工作人员一样的，其实是应该是出家人的那种，装束上面穿了一个大褂一样的，就男大褂。说让不让他们照相，然后他先生呢就照了一些相，被那个人发现以后呢，就是把照相机里面的这些删掉了。删掉以后，他太太也在旁边，这个法师呢可能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给这两个人，然后这太太就很生气，就说又不是我照的，你为什么要骂我？然后就是怎么讲呢？非常生气，就然后就发一个信息给我，说为什么这个布达拉宫里面的这个出家人会骂人呢？我说可能那个里面好多是工作人员，我十几年前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真正的出家人，里面都是工作人员这样子。他们，但是即便他们是出家人或者不是出家人，现在我不知道，那边可能也有出家人。但是，就是你是一个皈依的弟子，所以你不能够以这种的心态，说好像受不得一点点冤枉，或者是不能忍受任何的气都不能受的那种的心态，去对出家人。出家人从小乘佛教来讲就是僧团嘛，那布达拉宫可能如果有出家人的话，那僧团也应该在里面。如果是大乘佛教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得道的圣僧，或者是没有得道的凡僧，你也应该有好好的去尊敬。哪怕是皈依的时候，不是说一块金卷、残卷或者一块黄布、红布，象征这个三宝的，都应该心里面忆起这种三宝的恩德。去就是那种嘛，有纸吗？有纸的话，麻烦给一个纸，好像有一点点感冒，但那个还没有。这里有。然后给他发了一下，他说：“师傅，这你说的也是，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要把话说清楚，我可是。”那种什么事情要给他讲明白，这样，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好一点了，就是说，哎呀，我也是本来是说这个自己怎么讲呢？就是我说你如果讲清楚，有时候有用，有时候反而会增加这种更多的这些吵闹，不好的那些，然后不要去做这种事情比较好，修安忍消业障，然后也许是过去的宿业。如果你让法师更生气的话，就是 是法师的错，但是你也是，他也是你的对境，所以你既不想让他就是受苦，也不想让他就是造业，或者是你他是其实不是什么不一定是法师的过失，因为你们不能照相的话就也不能照相，别人有这个规定，也许他也受其他方面的人的压力，说不要让他们做这个事情，他管理的人他又负有这方面的责任，不用为难他们。总之就是说后面。慢慢就好多了，好像就他说，然后我跟他的建议是说，他说我自从我结了婚以后，就是这2年来，就当然，应该没事，因为我没提这个人的名字嘛，所以说就脾气性格都变了，然后说就是变得比较有反抗的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然后那这样子，慢慢慢慢，就是其实是我看的话是，修行怠慢的关系，也不是说他本质这个人不坏，但是你如果一段时间不认真修行，既没有闻，也没有思，也没有修的话，你自然而然会随着社会的大流，你身边的人的这些影响，他们的这些价值观。这些振振有词的会和你说他们的道理，这样以后你自然而然会被世俗的这些价值观念，以及以前有一种那种讲的嘛，就是意思说你如果静下心来分析，你能够分析，不然有时候在激烈的情绪当中你想不清楚的。所以像佛法里面提倡闻思修静虑这种，你如果安下心来好好的去想一个问题，你会想得比较清楚。所以一样就是，如果我们特别注重物质，特别注重民生，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世俗的这种执着很强，就是说物质的财富这些，有时候就死了以后你不会跟着你走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但是你所做的善恶的业行是跟着你走的，所以。哪怕是有再大的名声也一样，就是名声这个东西在世的时候很多也就慢慢就没有了。那死的时候肯定是不会跟你走的，但是这些业障，这时候因为这些造的这些业呢会跟着走。所以说，在世俗当中，就是争名夺利很多的话，会招惹很多的这些怨恨、嫉妒。所以修行的人应该内心调伏。哪怕是说，你身在财富当中、权贵当中，你心还是要调伏，你一无所有这样子，你还是心要尽量调伏。身心本身里面心，身体是一种幻灭的、有局限的、无常的这些东西，所以，但是身体不可靠。我们最觉得自己的时候，说到自己的时候，最可靠的就是这个身体来支撑的这个我，但是身体是就是几十年以后会不在的。所以说，修行这个不怠慢的话，这种的功德，修行的功德，随着这种心相续走的，不是跟着身体肉体走，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跟着你继续承受苦乐，或者是解脱自在，获得自在。所以心，就是真正的保护，比身体还重要的保护，就是保护心，心。就是会用的时间更长一样，就是跟着你时间更长，所以像那种不好的词呀、危险的呀、负面的这些，如果有情绪的时候想我不想吃亏啊，我不想被羞辱啊，这种的心。但是说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语言说得多的言过必什么，言多必失，就这种说法有的。就是一般世俗上面来讲也是这样子，所以呢，少言为妙。还有一种就是藏地有一种说法叫愚昧者，就是少言为妙，意思说他不一定是愚昧者，但是有一些变通的种种的也要少说为妙。所以这样呢，引得麻烦少，仅仅是我们能够保持沉默。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这些嘴上和心里的这种枉费心机、枉费心就口舌这样的一些做法， 让人活得就是不自在，显得比较累，比较阴，甚至积累负面的因缘。所以说，应该一心的就是，修持佛法，追随佛法的这个，就是自己皈依这个佛门的原因，就是你想要走这条路，不然不称为皈依。就像你，你需要结婚啊，怎么样？你不想过这种结婚的生活，那这样子，那你干嘛要结婚？就是类似的，就是说，一个人想认真的对待修行的话呢，肯定就是调伏自己的心。我们说，正悟的时候是心的正悟，而不是说衣服的正悟啊、朋友的正悟啊，就是外物、心外之物上面去找，在上面最后就是依附于他来正悟，就是这主要是心。所以说，心善心。这种明智，心相这种本尊，这些做祈祷，像佛菩萨的身语相应，像古代的这些大德智者，或者是就是现代自己的这些传承自宗的这些上师，他们就是跟他们有这种善的互动，然后自己又有谦卑的心，如果因为种种的原因变得傲慢，这样子的话，就是修行上面的障碍。不论你以前我们不是说嘛，就是这个是台湾的法师，那个乔治仁波切的转世，白玉寺的那个，乔治仁波切前一世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仁波切，白玉乔治，是单边望去上部仁波切的根本上师，丘处，他的转世后来现在在台湾，他说他给他的我就是有一次听到他的一个录音。说，就是变聪的这种分别念，这种小聪明呢，刚刚好够害自己。他的意思，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其实说的挺好的。这意思是说，就是你如果没有真正的了悟这种真谛，所有的这种我们讲的戏论。或者所有的这些里面的思考吧，就是在佛教里面不认为那是一种的智慧，有时候又说辩聪啊，就是辩证的这些想法呀，种种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就是对人的有益处，但是它不是一个智慧，就是不称为这种证悟解脱的智慧，哪怕你是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或者是某一些其他的，它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戏论当中，也在这种变从或者是这种当中，所以一切为我所取，我所用的某一种心态上这样的状态，所以非二元，的这种境界，没有突破的时候，或者说是没有了解三轮体空，至少。你这种的状态的话，应该都是智慧，就是那个聪明，就刚刚够好，够好害自己这种。刚刚你就是你自己正好，就是这个杯子就把这个杯子倒满一样的，你满最满也只能到这个杯子的这个满的程度。就是它是因为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嘛，你杯子大一点，撑大那样，哪怕是你的心结如地球的这么大，但是地球的海水很有限的，其实就是也刚刚够害自己那种。状态小到就是牛角里面的这种屉子里面的水，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这个上面说，如果要点石成金这样的话，确实需要，多方面的一些因缘，这个上面的其中主要的一个因缘，善依善知识来修行，佛教里面呢，就是也会有说对于修行者。的一定的一些衡量的标准吧，需要有精进的能力，愿意就付出去修行，花时间花精力，然后有一定的智慧，就是能够知道说，其实长久的安乐和短暂的安乐这两个里面，长久的安乐更重要。所以实修很重要，解脱很重要这一类的。然后就是说。也能够修持集资进账。有些人说我只要智慧，我看问一些空性呢、缘起的道理， 如来藏这些，但是不愿意做这种帮助其他众生啊，上供下施呀，就是献供啊，比如说某一些看起来杂物劳动啊，劳动时候很累，那个没有意义，不是智慧，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或者是就是会有各种的原因推脱啊，就是逃跑啊、偷懒啊种种，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以前我们看一些修行的人，他对某一个事情上面很认真，铁定了心的时候，那人的意志力也很强。像那些磕头，从几千公里一步一步这样磕过去的人，那这样的一个人，那修行起来，那认真起来，肯定是很有心力，能够做到的。所以，过去一些禅宗的典故里面都有很多，进入寺庙以后，首先是打水砍柴，就做勤杂工这种的，这个呢刚好可以就是反映出来个人的心性，就是过去的这些习性啊，有些就一下子觉得开始很热情，但是后来就开始觉得哎呀这样做的话就没有这个心力啊，不愿意做，然后就开始怨恨别人了，就是找各种理由，开始不喜欢这种的生活方式，开始浮躁，然后开始跑下山去不回来啊。就是各种这样的状态，所以它是一种就是必要的心性的磨练的一个过程。修行，你如果是这么一些身体或者心力上面稍微受一些压力的时候都受不了的话，就变化很快，那这样子就是心性不够沉稳，不够稳定，然后包括你体受的见解这些都不会稳定，因为你本来就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信心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见解一会儿是正见，一会儿是邪见，一会儿是正思维，一会儿不是，一会儿是正行，一会儿是邪行，所以他的想法这些跟着这种不稳定的心就到处飘的，所以在这个状态呢，讲高深的法没有任何意义，他就是说给，以前有种说法嘛。愚昧者手里放贵重的东西，他不懂得价值；疯子手上放锋利的刀，就是会是有时候就是乱用，最后流于俗，没有任何不懂得如何去运用它，这个意思。如果会运用的话，很有用处。所以就是说，能够以静静的心，一教奉行去修行，有信心，培养这种能够修行佛法的智慧，有一定的这种宽容的心，就某一种的这些是能够放下世间的各种执着的方面，某一种程度有这种倾向的能力，倾向性，这个很重要。修出离心一样，经由慢慢的这种训练，不然人的心里面一句话容不下，眼里揉不得沙子，这样的过得很辛苦，非常痛苦，相续不调伏，然后也不承认错误，然后不知道惭愧，也不知道就是忏悔，所以种种的这些时候呢，就是弟子，如果说一个正式，但是你自己要有正式的这种相应的这个像点睛记也好，或者是这个像那个石头变黄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是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些准备，但这如果有这方面的准备的话，那就会有很大的成就。像密勒日巴一样，他过去杀了很多的是人，就他那一辈子当中，但是他悔过自新，就是有一点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个故事一样的这个，也有像上一次我们看了就是佛这个。84大印度成就者里面也有这个，就是有个猎人后来变成了这种保护其他众生的这种成就者。所以后来看云南那边有一个老先生，好像支那多居还是怎么样，他原来是个猎人，就是山上在梅里雪山那边拔枪去杀很多动物，然后后来他看到这个， 有，他也就一直到86年左右，他一直在杀很多动物，他是枪法很准。他说什么10米、20米里那边，他就是一根烟呐、啊，怎么样可以打掉100米之内，就是一个鸡蛋他都就是可以打，用枪一枪一个，然后就是反正枪法挺准。后来有一次是说，看到一头野牛，然后就是很距离很近，大概也就是200米左右。然后他用那个枪呢，就是连开了3枪，那个牛呢就活着，但是不动，打了3枪，他还是纹丝不动。然后他就心里面就很害怕，就觉得这么近的地方，他打鸡蛋都可以打得准，肯定是准心是没问题的。但打了3枪，这个牛呢就是纹丝不动，然后就脱帽子，就他们那边是深山嘛，卡瓦格博那个深山。脱帽子，然后就是给这个当地的这个山山发愿，说就是从此以后不打猎，然后有7天还是多少，他下山以后就昏迷，在家里面躺了好些天，但是那一段时间他就看到，就眼前浮现那些曾经他打的那些猎的这些生命，出现了以后好像就撕咬他的身体一样的，或者是吃他的生命。然后他就很，一方面很害怕，但是过去也听，就是认真知道，就是夜莺国嘛。他就说：“哎呀，我就是欠了你们的，这个我也知道，我活该，就是你们能够，我能够给予你们的，我都给予你们。然后我也继续发愿去保护你们，这种保护众生这种意思。然后从此以后呢，原来就是比较，就是能打猎，也是一种的壮英雄之举一样的。很多村子里面的很多人当时也打猎，他也喜欢吃肉，然后这样子。但是后来呢，就是决心不吃肉，然后也就是不打猎。然后后来偶尔有几次，他说差一点吃了肉，因为市场上可以买得到这些打猎的这种肉，但是他就想了一下，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想每每想到那个7天里面就是感受的那些状况以后就，觉得还是要放下这个，要彻底的做一个，就是保护众生的人。所以后来他就是80年代末以后，一直到现在的年纪都很大了，就是这已经不太容易上山了吧，有点，都在。那些地方区别人放下的很多那些抓动物的那些钩子，设下的陷阱很多，他都是因为是猎人很熟悉那些，带着一些他自己组织的一个那边的一个环保的组织，然后有些青年呢，可能看起来有点像他们的亲戚，有些加入到那个里面以后，他去买一些伙食呀、这些菜啊什么这些。然后上山住一些天，专门去去掉那些捡垃圾啊，还有捡那些，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中央电视台拍了一个这个人的一个故事，然后讲到这个情况，然后一样的就是看这个之前呢，刚好从那个印度84大成就者也新后来新买了一部，那个里面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说曾经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个猎人也是有这种。喜欢打猎，就是射箭很准，那时候只有几箭嘛。但是后来有菩萨的一种的化现，然后感化他，是让他就转化，然后从此放弃了，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修行人、成就者，84大成就者之一。所以这个人的故事呢，和这个特别像，就是估计那一个野牛多少枪就。打得不动，因为他是多少年的猎人，对这种的动物或者是就很熟悉，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而且后面生的病以及显现的这些相，让他就是彻底就是有这个心理。像他们这种应该是有善根，所以有这种善根的这些功德，让他在某一个就是受到佛菩萨的加持也好，就是种种就是做了这样的事物事情。都就是怎么讲呢？转化大的这种转变，所以他们意思是说，像前面讲的密勒日巴他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猎人遇到的事情，这些都有这个很好的一些启发，就是自己一个人从猎人转变成保护这些动物的人，那这样子。 平时呢，你自己，比如说，原先是一个是喜欢杀生的人，变得不杀生。也许原先喜欢骂人，现在就不骂人；原先有记恨，现在放下那些记恨。原来是一种诽谤别人怎么怎么样这样，但是现在没有。所以，就是原来有很强的那种怎么讲呢？就这样，有一些负面的这种的心，但是后来就转变，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人的心的转变。原来比如说，非常非常沉溺于一切五官的这种享受，但是后来觉得五官的享受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们是很暂时的，很有漏的，所以你可以享受。这个不代表你就是完全要停止享受无名，这也不可能的。但是同时你要想到说，这些不是你生命的目标，它不是你最终的追求，所以，在这个之上呢，就不会为此而就是跟别人伤害啊，为了争这些色受想行识的感受，然后就心里面很怎么样的痛苦啊，这样子还是会有这种悲心，有一种爱心，所以有一种。真的关爱的心，然后说花满雨里有何用？美食与珠有何用？花光与芒或歌与龙，法与愚者有何用？这里面也是意思是说，修行的道呢，其实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在自己的心里，就是身边就是有好多很现在很容易找到佛法的典籍，在这些典籍里面都有指示证悟的这些方向、地图、解脱道的这些名师解脱道的这些资讯，所以这些就是获得安乐的因。就是已经在这个自己的随手可得的地方。以前因为很多人其实买书啊，这些都非常不容易。你要手抄一本书，或者是专门有这个硬版的、金版的、印的，这些都会花比较大的代价去才能买到，因为做所有东西都是人工 现在都电子的，一个小的这种屏幕里面可以储存好多书之类的，携带方便。然后，就像我们说的，哪怕是没有这些书，你已经多少知道了一些修行的方向，剩下的就是你管好自己的心，然后既有管好自己的心呢，再就是顺便管好语言和身体，所以这两个种的状态，然后让心身心呢保持一种安乐的这种方向，所以意思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佛法的价值，那这样子的话，很多人把佛法看作是一种额外的红利，或者是就像有些人老年的时候喜欢做这样那样的一些活动，健身啊，就是体育运动，加上一些琴棋书画，喜欢老年人的一些聚会啊。或者修行本身把它当做是一种宗教人士的一些个别活动，那这样想的话，你就没有了解它的价值所在。那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佛法里面讲的，跟本质上面就是悲智的这种究竟，悲智之路，所以悲和智呢，它不是一个纯粹宗教的议题。或者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把宗教这种概念锁定在个别的教堂、寺庙，然后特别的穿着的衣服，一些仪式里面，那这样想的话，这是错误的行为。所以以前不是释迦牟尼佛收弟子的时候，他没有只收出家人，也没有只收男众，他有男女众，也没有只收这个，就是说，行为检点的人，他受了很多，就是喝酒的人，或者是戒律上面不太好的这种的人，或者是富人、 富贵的到皇帝这些国王这样子，也收这些贫穷到印度人认为就是不可接触的这种贱民。它里面呢就是有这种懂得医药的人，也有就是病人，有这种寡妇，或者是也有这种就是怎么讲呢？父亲死亡以后的这种就是孤儿类似。所以他的就是面向就是没有受众，就是没有那个不仅是有人，还有就是非人呢、龙啊、阿修罗，这不是那个叫什么金那罗，什么鸠盘图这样很多其他的众生，天龙八部这么人非人等这样讲。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意思说这些众生呢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寻求什么呢？都是在寻求这种安乐。所以只要是寻求安乐，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这上面就是佛法里面呢都有很好的这种智慧之道，如何让你少受苦，如何就是了解现象，如何了解生命的这种最终的意义或者是潜能是什么。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它是任何人应该去关心的一种的学问，它不是一般的说你相信我你就去天堂，你不相信我去地狱，不是这样子的简单的。所以佛也授权弟子们去好好去分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般就有的那种佛陀讲的如何去分析四依四不依的这种显部里面讲的。然后也有就是比丘与智者那种，就是当过山观我于如莲揭摩经信受非为尽这种的句子，尤其是适合现代的人嘛。所以说就有点像应该像水一样，水是在这个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基本上都需要水。那意思是说佛法这种的智慧慈悲，没有一个人里面，我相信大多数没有人说我不希望被人关爱，不希望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爱，不希望我不需要不需要欢乐啊、安乐啊、这种也有很少的有人说其实我愿意就是怎么讲呢受苦，我愿意有更多的这种挫折、命运、痛苦，这种也没有人说不重视这种的知识或者智慧。人的社会里面都很向往智慧，很向往认知。这些只要你有这种希求安乐的心，向往知道真相的这种的心呢，佛法的一切就是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人没有这种的机缘去了解，因为隔行如隔山，而且也因为就是追求不同，有只追求世俗的这种安乐，这些只无追求物质为主的这种主导的这种心，那不太注重心灵，那这样子说自然会忽略，觉得就是要求去就是所有东西都用等价用钱来算的这种心态。所以这样子的话，以前不是有一些人说所有的事情能不能当饭吃来讲吗？就是你说这样或者是说这个安乐，那这个能抵几碗饭那种的心态，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是了解。还有一些是很相信无力，所以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有这种。以外就是如果是一个心智上面有追求，说静下心来你可以思考物啊这些权啊财啊这些以外的一些追求上面更注重的话，那佛法应该是就是像水一样适合每一种的人的追求，每一个每一种的形状的瓶子里面水都可以以它的形状的方式来存在。一样就是佛法有八万四千的种种的，就是只是八万四千是一种虚数词嘛，其实这些法门无量，是更多数字是有量的。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量誓愿度，佛道无量誓愿成，这样不是有吗讲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佛的时候说释迦牟尼佛，其实也不止释迦牟尼佛，有时候我们说现阶千佛1002尊佛也不止。你看那个读普现心愿品上面 一城中有城树茶，一一茶有南四佛，就是每一个佛都有他的世界，他的这种讲，甚至这一种的里面，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人的心已经没有办法容受，这些概念，就是凡夫的心当中。所以说，你说花系在驴的，对花蔓来装饰这个驴，挂在驴的这个脖子上，这样的时候呢，它也没有，一般说再美的鲜花对牛来讲是一把草，这种说法有。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我像我的话，我不能解读驴会不会欣赏花，或者牛会不会欣赏花，也许会，但是一般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他不懂得珍惜的这个意思。所以不过我倒觉得，就是牛，你给它，比如它没有特地的盯着一朵花那种的牛没见过，那说明可能也许对它来讲真的是一把草，没有那种。不然的话，也许这个很好看的话，这朵花呢会你会就是欣赏嘛，就然后去看多一点，好像也没有，就是花和草一起就是这样，就是一卷舌就把它吃走了嘛。吃进去就类似，可能这也是，然后说这个，如果你把很多的美食这些用各种的方式，杯具就是金银的这些器皿，摆在猪的面前的话，就是和一同这种馊的，或者是甚至猪也吃粪便的这些嘛，对他来讲好像就一样，就没有，也许他的口感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但是看上去好像他没有会，怎么讲呢？全部都就是一股脑的就吃完了，也没有说，哪怕是那边你放一，像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猪的角度它有它的角度，但是你放一盆很精致的法国大餐，那一盘放一个就是人的粪便一盘，也许他吃先吃哪一个你都不好说，也许他被那个味道更大的所吸引，所以意思是说，这里面用这种说，对于很好看的一些颜色，但是盲的人他对他来讲就是没有任何意义，聋的人来讲再美妙的音也没有意义，所以对于这种是来讲就是说这个只是用来做比喻，说对于一个愚痴的人来讲，在是就是美妙的这种妙法，深奥的或者是再有意义的这种解脱道，对他来讲就是猪面前的这个食物和驴身上的花蔓，瞎子面前的这种盲者的这个面前的光芒和聋者的这个音乐，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他对他来讲就是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啊，或者是就是做简单的眼耳鼻舌身的安乐呀，除此之外别无所求。这个，因为人有机会，对于一个猪牛，他们其实很可怜，没有机会。对他们，你做很费心的让他们学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估计他们也，你会花很多时间让他们记到十，其实也不容易。但是人的话，有一定的这种，机缘就是能力，他可以做到，不仅仅是眼耳鼻舌身，不仅吃穿住行的这方面的一种的享受和这种挑剔啊、考究啊这种，他能够在心灵的深层次上面走得很深远，意义很重大，就是解脱与否的这个就比如说轮回是一个，就是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当然这样的有点比喻有点夸张，但是意思说也不夸张，火宅就是着火的这个屋子，那这个里面呢？窗户的地方是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出口的，但人到的那个地方呢，有点像处在窗户边上一样。但是你被烧死的时候，你也许还在窗户边上被烧死，但是就是你能够跨过去、跳过去的话，你能够解脱这个火的这种危险。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小时，是不是？一个小时到点了啊。我们原来上的一个小时是一个半小时，那好，然后你们也喝一点水，要不然放松一下，稍稍休息一下，3分钟，只要放松一下，喝一口水，然后我们再半个小时。 不然听着听着脚越来越痛，越来越抱怨，你的心越来越强。等一下，你这个什么时候嘛都不了解我们的随时的需要和痛苦，我是那样想的。你说那么这个慈悲那个慈悲，你先慈悲一下我的腿那么麻着。那我们就继续啊。然后说佛说如若不恭敬仅此一句法上师，百世连续转为狗，复转生于劣种中。这个呢就是说佛法当中呢就是这个意思是说佛法是解脱道，是一种的很重要的这种修行道。比如说有些人你本来没有一技之长，有一个人教你一技之长，那你心里面说啊，就是因为靠这个木工活，靠这个音乐的弹唱的能力，靠这个画画的技术，我就是养活了我自己一辈子，也就是做好了我的事业，我也有就是生命的意义和方向，这样子，有这种想法。或者说因为父母赐予我这个身体，给我一些教育养育这种，所以就是我一辈子感恩父母，类似的就是说作为一种人来讲，如果说 佛法里面呢，就是佛法的这个所有的方向都指向这个解脱道，指向这个善，如何让你减少苦，然后你增加善，减少恶，增加善，减少苦，增加乐，减少无明，增加智慧，然后就是说从根本上面，就是说就是。正本清源一样，或者是从污染，就是从源头上面去前去除污染一样，这个努力比一般的朋友送你一些东西啊，什么，哪怕是这辈子父母对你极其有恩，但是他不能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所以只能解决就是比较，甚至他很难解决你就是身心的一些即刻的一些问题，因为没说身体有病，有一般来讲医生。就是医院这些，你病人会感恩这个医生或者医院，如果有能力，就是治愈他的疾病，如果有这种就是机缘，所以说，一样的，如果一般的人呢，受到教育的话，他也会有一种就是很多人把学校当说成母校嘛，就是跟母亲或者这么样的有恩，就是。因为那边受到了知识，然后你就改变了你的命运，或者是你就认识、认知世界都有进步，有不一样，所以有这方面的心。哪怕是一个地方，有些地方有些人叫它父乡，或者有些叫母乡，或者母祖国，或者是母国，或者是怎么样，就这种，有些叫做以父母的这种的，不同的语言里面，用方式来说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生活的，吃的这个上面的，喝的这边的水，或者是吃到这边的果实，或者是这样子居住，所以一样。如果从心灵的这个层次来讲，就是师父教你佛啊佛法，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说为什么，就是，怎么讲呢？皈依的时候，在师父面前受戒，然后在师父面前呢受灌顶、受传承，然后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很重要的解脱道当中的这些，怎么讲呢？指路明灯，有些叫宣念，宣念就是善友，有些叫就是密乘里面的就叫金刚阿舍利。意思是说，就是他不是一般的这种的老师，他是只是你获得证悟解脱之道的这种的师傅，所以明示心性，让你相续明白你自己的这种究竟的本貌，心的本来面目，就是这种的话，那就这个恩德广大，甚至因为有这一层法的因缘呢，就是同门的师兄。法友都觉得就非常珍惜，甚至被称为金刚法友。所以这些呢，一般的人没有这些概念，觉得就他过去的认识就是一切，以过去的认知来平衡判断一切，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因为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慢慢提高了以后，就是说他会变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有不同的这些层次，不同的角度，生命、知识、学问。正量都有不同的层次，如果你只是用低层次来看上面的话，你发展不到前面去，你就限制你自己在最低的层次或者是最前初期的层次里面限制住。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说，就是开始觉得心善就是佛法，然后后来就是讲到说，心善以外还要超越善恶的时候，他接受不了，因为之前就讲到说，就是恶不能作。这种，就是佛法要心善，所以一层一层的。如果有些人说啊，那你自己能够解脱，那就很好，谁都向往自由。但是这个训练的时候，你可以得到这个功德，要去这个涅槃那寂静。后来想，我要为其他众生，就是这样说，又想不通，觉得哎呀，我只能为我自己，为什么要为其他众生想呢？就是我去这个地方好不好？去那里好不好？就像我吃这个好不好，吃那个好不好，就这种的心，然后又不能，如果你不能就是超越前面的这个心理阶段的话，你不能够就是超越， 对，有些在苦里面减少苦，有些是根本拔出苦的这种方面去了解，说真是有可能，他有这个就是就苦集灭道的这种的道路，所以这些上面来讲说，仅次于句法上师，如果就是你有恩德很大，反而就是不恭敬，反而就是诋毁，或者是反而就是以报怨的话，那就是肯定是不如法嘛。就这个上面讲讲，年轻之时学知识，冬季之时饲养牛，春季之时耕田地，此三成熟之果因。所以说，有些人说你就是类似于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呢，学知识，辛苦。但是后来不辛苦，叫先苦后甜，就这种他是知道怎么去种下，就是后来安乐的这个因在前面，就必须在前面先前种下这因，就是说那今生，可以种下来世安乐的因，来世生生世世当中不堕恶趣的这种的因，或者是生生世世不用去长久很久就可以获得极大的证悟的这种的因。就有点像年轻的时候呢，潜心去好好去修学，然后后来就是过得比较好，就是年轻之时学问，是学问，所以冬季之时饲养啊，我看冬季之时饲养牛，这个因为就是放牧的人，他们都知道，其实冬天是牛羊最难挨过去的时间，它本来就是一年当中都就是相对比较健康，但是如果有不健康的状态的话，就是冬天一般就问题比较多，有这些就是太寒冷了，就冻的，其实牛羊也会有一定的冻的极限，被冻死的这种的，当然直接冻死的少，但是因为长时间的这种雪下雪，没有找不到食物吃。或者是就是在冰啊雪里面滑下去、滚下去、翻下山，就是这种。我因为太寒冷而就要热量全部被烧，就是变得很清瘦，后来就挨不过春天。这种的，主要是冬天造成的这种伤害比较多。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就是他们可以就是给他们是正好要用草料。用这些玉米呀，哈，其他的豆类或者是一些喝的东西，就是储存的这些，可以给他们。因为春天嫩草就是很有营养，夏天当然就是花草很丰茂，秋天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还是有这种很好的一些基础嘛，身体很肥。冬天的时候那些草就基本上是吃那个就没有太多水分在里面。然后很枯黄，就像有点像你在吃纸一样的。你说吃纸有营养吗？肯定就我们一般的人肯定吃不了。但是，就像你把蔬菜，就一般就是北方晒蔬菜的时候，它是尽量不把水分就是放跑，就是这是为什么？就是除非腌菜的时候以外，它是把那些菜垒在一起保留水分，不然人家你散开的话，那就很多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没有那个营养。所以，而且藏地以前，牧人的话一般说，他也没有说动物的名字，当然这也不太好。但是，他我们说当然有很多名字，牛这种的有很多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就是富财富的意思，你可以说财吧，财有很多种，就是黄金呢、啊。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金银铜铁，还有就是，据说用具这些都是财嘛，就是某一种程度的上面，但是因为你穿的，包括以前就是帐篷很多都是你牦牛的毛织的，所以就是住的地方是靠牦牛，然后身上穿的衣服呢，这些里面很多都是。就是用那个牦牛绒来做的那些，就是地上做的毯子呀，地上做的那些， 甚至牦牛绒可以做好多这些袋子呀、绳子呀，之类的，也有就是用皮来做的，然后也吃，就是牦牛的这些肉啊、奶啊，煮成这种酸奶啊，所以就是意思说，就过冬用的，包括人依赖这些食物嘛，所以它就变成，包括日常的所有的起居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些，这个，所以它变成他们的生存的生活，要吃牛奶、吃酸奶，做这种甚至做糖，都可以用牛奶里面做出来糖，把牛奶煮了以后，把那个干的奶酪拿出来，剩下的还是一个很那种绿色的汤一样，那个汤继续煮的时候变成像红糖那种的样子，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甜，但是也比较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就是把它当做是那种财富的定义一样，就是有些人就他不会说牛，他只说 nor 是财嘛，所以要保护这些的时候呢，就饲养的这个保护他们与风雪，给他们盖一些牛圈、牛棚。保护他们与这些狼啊、其他这些危险的动物的这种骚扰，或者是威胁他们的生命。然后如果他们就是小牛生下来就营养不够的时候，用人的一些方式去喂养，放糖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一些牛走不动太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就是安度，有很多他们不杀那些母牛嘛，因为母牛觉得吃了他们的奶太有恩，所以就是给他们一些环境，然后他们比如说这些脏的地方，牛粪的那些可以来烧嘛，也可以就是清理。所以不论如何，这里面呢主要是说，春天只是耕种，冬天的时候来做，为了这一切的一种的准备，一年一日一就是就各种的计划。刚好是可以，就是如果错过这些机会的话，会造成一些损失呀，就是耽误一些事情呢，这样子。所以，像类似的说，对于修行人来讲，从就是趁着这种人生和大乘的这些佛法，可以在的时候呢，就有点像是要成熟这种先前这种果的这个因的时间就在这个时间。你要做好一件事情，先从因上着手的话，那这个因就在现在当下。可以，就是靠自己的 心中产生这种修学菩提道，受菩萨戒这种方式来去做。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比喻，就是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为老的考虑。牧人怎么去从冬天考虑这个整个一年？然后这些有一个牛如果没死，下一年可能就变成两个母子之牛，然后又会好好的去过种田的这个 农民，他会毫不犹豫的下地干活，然后去就是勤恳的去养护这个田地，然后到冬天、秋天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果实就收获这些果实嘛，劳动的果实。修行也一样，最后它不会白费的，最后会有这种相应的善根、慧根增长，业障清净，所以是未来少受苦，未来有多更多的安乐，以种种的能力利他 然后说蚁穴，蜜蜂上弦月，学习知识之智慧，国王以及其盖才依此逐渐得增长。如果我们说，仅仅是看蚂蚁，它们就是用嘴去搬运很多东西，用两个小手去搬运一些小东西，辛勤劳动，慢慢慢慢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蚁穴蚁巢。有一些是地底下，有些甚至一层、两层、三层这样，他们会弄得很复杂。所以，但是就是说蚂蚁有多大，但是经过他们集体的不懈的那种努力以后呢，就可以。做到这个建一个大的巢，所以然后说蜜蜂也一样，就是很勤快、很努力的去用嘴粘花粉，或者是身上的前触上面粘这些，方式， 然后可以积累很大的这些就是就他们可以这就是整个夏天采蜜，整个冬天他们可以用这些蜜来喂养其他的和自己的这种后代，所以蜜蜂呢有可以点点滴滴的来做出这个，所以像月亮一样从圆缺月缺到月圆的这个每天每天有所增长，最后变成月圆。需要耐心，需要等待，所以一个国库也一样，有些时候就是从积累，从没有到有，就像一些人穷人发财的这个过程一样，开始做很小的买卖。有些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就是在国内的时候也有，还有一个在拉萨那边就很有名的一个商人吧，他也说开始只有很少的钱。有一个人好像他说他到海南岛的时候，就是他和他先生呢，就是没有，就是他们是新疆和田那边去的吧。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连那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碗都没有，就是一个缸子里面他们泡那个方便面，然后这个人先泡了吃，吃完了另外一个人再泡了吃，后来变成很大的房地产呢，这些老板。后来又衰败了一些，然后现在后来又再起来了，怎么样？然后有些另外一个人，他说他只有5000块钱去深圳了，什么什么样？后来又怎么怎么样？就这种故事很多嘛，就意思是说，所以只要你不懈的这个努力，哪怕是就是小到大到国王，小到这些当中呢，大到国库的饱满，小到膝盖的那个弯腰满的话，其实你需要就是尝试去努力，然后去不断的积累的时候，这些都可以满，可以积累出来。所以修行者呢也是一样，他的智慧学习的过程也是一样，日积月累。说甚至七财这里面有想的布施呀、持戒呀、惭愧呀、就是智慧啊，还有什么？应该是进进之才，也有进进的这些，这些呢也可以积累。就像一个人不倦锻炼身体，到锻炼身体的一个过程一样。然后怎么讲呢？开始没有这方面的一种的激情，没有有些人是没有这方面的愿力，没有这一种的动力吧。但是你如果看以前有一人说，他看到一个就是年纪很大的人在学各种语言。而且过了几年还学得不错，还讲的就是好像都能够说出来好多就是正常的对话，他就受到鼓舞。原来不是说一些20几岁、30几岁脑子已经定型了，不能学语言了这样。他后来发现这些人其实这个是可以学到的，可以做到的。也有好像国内好像有一个什么东北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练健美还是什么，不是吧？就是健康身体锻炼的好，后来就出现在一些。时装的这些秀上面，好像给很多国内的人带来了鼓励，说啊，这么大的年纪的人，就是身材比一般的就40、50、30、40岁的人好像还好很多。那种也不是说他老，肯定还是老很多，但是意思说，就我们这种，就肚子慢慢起来以后，就其他地方就慢慢缩小萎缩，只有肚子是出来的那种，所以他们就变了嘛，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上面也可以经由这方面的一种努力，看到就是努力的一种成果吧。各个领域只要有所努力，就是都会有所收获一样，而且长期的努力有长足的这种收获，长足的进步。所以这个上面呢，这些都是很鼓励人应该去好好的抓住时机去修行的，而且佛法很难得，这些的比喻就是用了这些。句子，然后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我们就回想一下，自负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听完这一堂课以后，大家也就努力，观思修上面也努力，境界上面也努力。境界上面也自己就是不要甘愿下堕，这样就是要力争上游，就是视现象如幻的这方面的上面的努力， 就文思还是很重要。如果你只要是想是真实的，只要是恒常的，只要是就是最终怎么讲呢，长久的，那这样子的想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心理的障碍，很多的麻烦。所以，诸位就是下决心，好好就是不断的进步，每年每个月都是新人嘛，所以好好努力。这些电脑再见。